之后，今天讲的是人生产38集，人性赛级之10，弱者兵法之7，马背上的战神，让欧亚一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那成吉思汗跟他子孙建立起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帝国，东起朝鲜半岛，西到欧洲波兰、匈牙利，北到西伯利亚，南达中南半岛，所以总面积达3000万平方公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是最庞大的帝国。美国名传记作家哈罗兰姆在他著作中有提到，当初成吉思汗没有接受过文明的熏染，却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可行的一个典章。那指的呢，包括法律的典章、大杂洒，那比英国呢早了600年，还有他创造了蒙古文字，而也维持了呢那整个半个世界的和平跟秩序。一个少女，她可以带着一袋金子、黄金，一袋黄金可以安心呢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可以安全，可以得到保障。这是由于呢蒙古3次西征，东西呢交通大开。那像马可波罗，他在1271年呢来前往中国的时候呢，那事实上他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然后走陆路，也就从陆地呢，从土耳其进入到伊朗、阿富汗、新疆，从甘肃到达蒙古，再到北京，回程呢，那就走海路。那单这陆地呢，从威尼斯出发呢，那现代有人呢模仿这样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个路线呢，那总共22000公里，要徒步22000公里，所以经过很多个国家。经过保加利亚、土耳其、乔治亚、伊朗，那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蒙古，最后抵达中国，所以总共22000公里。所以可以说，在古代历史中，那这样的一个路段、这样一个地区呢，很难有这么好的、这么和平的一个状况。那成吉思汗呢，他所打下的世界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是祖孙三代，所以这也让拿破仑非常羡慕，也让苏俄名家非常羡慕，说竟然有可以祖孙三代一起来打天下。所以我们从人时事地物来看，那成吉思汗为什么有如此的丰功伟业，他还不是只有弯弓射大雕而已。那就以人而言呢，那当然他由于呢他的苦难的一个经历，他9岁，他爸爸也树该也是一个小部落的首领，虽然是起源部落，后来称为黄金家族，但当时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落。那所以他起源部落那一个头目呢，也就野树干呢，在成吉思汗铁木真呢9岁的时候呢，这野树干被毒死了，而他们一家人呢也被自己的亲人抛弃。那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太师乌祖呢，更是把他们呢母子呢丢在草原上，而带走了很多牛羊，让他们自己在那边自生自灭。这从古到今呢，像在蒙古草原呢，很难说一个家自己在那边生存的，一般都是以部落形式，所以那种苦难的形式可想而知。而铁木真那时候9岁10岁，想想看，一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那跟着妈妈俄伦呢过得非常辛苦的生活。那这个妈妈要带几个小孩呢，那阿沙尔、贝勒古台等等呢，那一起在这个草原过生活。他一个女生只能挖草籽，也就是呢那草的草籽来吃， 那抓一些鱼，还是说抓小兔子，要等到小孩子慢慢长大呢，那才慢慢的呢生活稳定下来。所以苦难的世界呢，让他学习到很多。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人鄙视。”那成吉思汗，他后来在打仗方法上有很多创意，那事实上也都是一点一滴，包括从小到大累积起来的。而他母亲鄂伦呢，更是影响他很多。在几个兄弟，那由于呢铁木真为长，所以鄂伦呢要让他有使命感，要带这个家走出去，可以活下来。所以他等于就是一个 leader， 所以他一个领导者呢，也是从小呢开始由他母亲来培养。那后来呢，他甚至杀了他的弟弟。那当然，这弟弟是同父异母，因为再一次呢，那弟弟呢非常的叛逆之下呢，他抢了兄弟们的所抓的鱼，那自己好吃懒做。所以两个打起来了，后来比射箭呢。那由于这个弟弟呢好吃懒做，平常没有练习什么射箭，所以射不到铁木真。铁木真一箭就把他刺射死了，所以呢母亲非常生气，用皮鞭把他毒打一顿，然后甚至呢来跟他讲要一起团结，否则没办法活下去。再说他们的家只有影子陪伴着他，也就太阳一照那个影子陪伴着他，其他人也都不管他们。他们一个家在这样一个庞大一个草原要活下去，那是很困难，所以一定要大家团结合作。也从此呢铁木真呢那跟他的兄弟呢凝聚在一起，那由这个来慢慢发展。所以对于人呢这个感情呢，那在蒙古各部落，还甚至在那时候华人世界的，经常就是呢贵族就世袭，也就是呢你爸爸是王侯将相，基本上有这种关系呢，就像以前九品中正制度一样呢，就可以呢有很多好处。但因为成吉思汗呢成长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很多事情，遇到了很多人呢都不是他的亲人，像博尔术呢，博尔术是他儿子小时候的一个玩伴。那事实上他们怎么会认识呢？因为铁木真的马被偷走呢，那所以呢，这博尔术呢碰到这铁木真两个聊得来，后来呢彼此陪了几十年，一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呢，那这博尔术呢都一直在旁边来相扶持。那他被太师武祖呢抓走的时候，那本来要把他砍头，要把他杀了，那救他的人奴才奴隶索尔罕呢，事实上也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索尔罕救了他，让他呢免遭毒手，所以所有的帮助他的人呢，那几乎都没有血缘关系。他最亲的有血缘关系的几个叔叔呢，早就抛弃他们一家了，所以难免他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断的呢，那由所谓纳可儿，纳可儿就是他的一个伙伴，也就是他的侍卫一样，哲尔妹，那波尔术等等呢，慢慢的呢来扩充。所以这种凝聚力呢，这种对人的凝聚力，包括他本身的一个吸引力，包括彼此呢那同甘共苦的革命情感，所以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所以是人，所以呢人帮助在互动很好，互动互相帮助之下呢，他慢慢的呢那成长，慢慢的茁壮。那当然不止他母亲，也不止这些纳可，还有女人，包括他的老婆伯铁尔，包括何达安等等呢，实际上呢都在他茁壮过程中呢给他很多意见，包括后来他的王妃也睡等等，所以让他可以及时呢来解决很多难题。 那时呢，时就是时势潮流，我们说人时势流，那人接下来就时，那这时呢就当时的一个时代一个时势。那时候呢，大金国已经百年以上，所以就像满清一样，当初入关的时候呢，八旗非常强大，努尔哈赤呢以13个人来起兵，那打败了明朝，所以非常强大，但是慢慢的呢，八旗堕落了，因为富贵家族呢，人家说富不过三代，指的就是呢，每个人就贪图享受，肥肥嫩嫩的，那根本已经没办法打仗，所以后来的丽营也跟着呢，没办法呢，一直腐败下去，所以才会有太平天国，才需要有曾国藩出来，所以像大金国也是一样，他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呢，他已经慢慢的腐败下来，而由于完颜永济这个大金国皇帝的一个腐败昏庸，所以造成呢后来政变，他自己呢被自己的底下将军杀掉，所以本身大金国就是已经在腐败之中，但毕竟他有5000万个人口，蒙古呢才100万而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成吉思汗昏几次来攻打大金国，并不是一下子呢就是把它吃下来，所以在当时的一个时势，就是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这么优秀可以跟他匹敌的一个领导者，包括花剌子模也是一样，所以他可以纵横世界，让欧亚一家，所以这样一个时势也是他可以成就丰功伟业的一个条件。那人时势利这个事情呢，也就是他苦难非常多，小时候9岁爸爸被毒死之后就苦难很多，然后他旁边的部落呢，太师户主呢不止没有帮忙他，还趁机要把他抓来杀掉，后来18岁他娶波铁呢当老婆的时候，还被妹尔契人抢走，把他老婆抢走，那由于这个抢走呢，他个人呢带着几十个伙伴呢要去救呢，但是没有气人有30000个，幸亏没有死，而回来灰头土脸，他妈说你这样没办法来救你老婆的，你要找人帮忙你，所以他后来低声下气去求他爸爸的安达，也就是他爸爸的以前的结拜兄弟呢王罕呢，那一起出兵来帮助他，然后他就求他3次结拜的安达扎木尔来帮助他，所以有联盟，所以他联盟之后呢，他才真正的茁壮强大，就是有了很多朋友来帮助他，所以由于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那逆境很多，苦难不少，所以让他也不断的呢面对苦难，不断去解决问题。而人时势地地呢，他地处于蒙古草原，他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呢他所谓马背上的战神呢，所以对于马非常的熟悉，他从这个骑兵呢，当初呢当时蒙古帝国是所向无敌，因为他用蒙古马的特点，然后用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呢，那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他骑马射箭不止他本身很强呢，那他底下呢也都非常强大，也这就是由于呢他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所以对骑马而言呢，那就是马跟人几乎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各种呢骑射技术非常的精良，那也透过呢打猎围猎呢，那的围捕动物的这种手法呢来应用于战争上，所以他有用不尽的方法，所以后来有人把它集合成所谓成吉思汗兵法。那人时势利物呢，他事实上由于透过不断的扩充自己的一个地盘，那在游牧民族呢，他们住的是蒙古包， 但是当他到中野，到要跟大金国作战的时候呢，他们是很高大的城池，所以慢慢由蒙古邦呢发展出来要攻这些高大城池的武器，所以他是要人工巧匠，好像要工兵部队一样来做工程武器，所以有巨石、有云梯、有火炮，他也不断的学习，包括大金国他们的一个盔甲，中原地区的一个盔甲武器，还有后来花子模，那他们的一个武器呢，所以他不断的学习呢，所以越南呢对这个战争物质的一个动员跟使用呢越来越纯熟，所以这个人死是利用，所以由于呢他不断的学习，那他又善用人，所以在人死是利用这个人上面呢，不止我们刚才所讲的，但后来用了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很有学问，用郭宝义都很有学问，然后他还请教丘处机，所以他非常的善于去请教人，他本身不认识字，但后来呢打败乃蛮之后呢，抓来他们的国师呢为他们创造蒙古文字，那后来又设呢大杂洒华典呢，那找英国找了600年呢，所以他不认识字，但是他对文化，那对于这个华典方面呢，他本身呢也都非常一个重视，而不止这样呢，那事实上他完全呢没有那种奴隶贵族的观念，所以木华里是奴隶，他提拔为国王，所以由于呢蒙古的三次西征，那祖孙三代呢，包括成吉思汗，包括他四个儿子呢，那长子兀次，第二子察阿赫，第三子呢窝阔台，第四个儿子托雷，所以呢一起呢祖孙三代那打下半个世界，所以对世界的影响呢，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有很卓越的贡献，所以包括呢后来呢他的子孙呢西征的时候把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呢都传到欧洲了，所以他作为一代天骄，他目光眼大，他有丰功伟业呢，事实上是有很多原因。那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帝国呢，可以跟他所建立的帝国来相比。他马上得天下而治，那他有战略，用兵如神，所以又善于呢知人善任，有人忍耐，学会等待，用智慧跟勇气呢，所以呢。后来呢可以拓展疆土，那可以立下这么大这个创立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所以由于这种谋难呢，我们刚才有讲过，实际上是像成就事业的点火石一样，所以在他的一个这样折磨下呢，实际上就像那棒含沙一样，棒含沙以后那沙呢慢慢呢那棒跟它磨合，所以慢慢会变成珍珠，所以像点火的一个石头一样哎，燃起熊熊的烈火，所以由于有磨难有仇恨，所以他想要复仇，那也激起他万丈雄心，那他也越来越强大，所以他老婆被抢走，由于这样他联盟了王罕，联盟王罕联盟了扎木合，所以后来呢也壮大自己势力，所以他在苦难中崛起，所以他不断的需要人来帮助他，那在版图扩充过程中呢，那更需要一些人人来帮助他，所以他找了耶律楚材等等，所以在不断的挫折中呢，他再接再厉，所以上他像一匹狼的机智敏捷，也像狼的细腻勇猛，而他的手下呢也像狼群一样呢，那做起战来呢让对方呢可以说心惊胆战，可以说心惊胆战呢可以说为来有所畏惧，那后来他不断的透过 这样的一个战争，那也不断的来学习，那不断来扩充自己的一个人马。而他对仇人呢，他们的一个部署，还是说甚至曾经用剑伤过他，还用刀伤过他的部下，伤过他的人，他胸怀非常的大，他不会跟他计较，就让责备呢，责备事实上责备呢是一个很会射箭的。那时候呢，他是在太师兀主的底下呢，那太师兀主呢上次抓走铁木真，也就是成吉思汗的主要的人呢，他的首领，所以铁木真呢非常痛恨这个首领，但他底下这个哲别曾经用剑呢，不止射过铁木真他的保镖侍卫部下，还差一点把铁木真射死，让他差一点死掉，让铁木真差一点死掉。所以像铁木真呢，看到哲别呢，他瞪了他一眼，但哲别马上跪下来说：“你假如要杀死我呢，那事实上我所流的血只不过呢，留几个巴掌大的土地而已。但假如你饶我一命，那我会为可汗呢赴汤蹈火，横断黑水，踏翠白石，也就呢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以这时候铁木真说：“起来以后，你就是我手下的箭，我指哪里，你射向哪里。”所以后来这个哲别呢，他跟速不台呢，只两万人而已呢，那就把当时的俄罗斯呢打败了，两万人以寡击众，而只是路过，不是真的去打。那只是为了抓巴拉子模的头目而已呢，路过而已，就顺便把俄罗斯当时的俄罗斯呢把它灭掉了，应该说差一点灭掉。真正的灭掉是第二次呢，蒙古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子呢拔都来灭掉这俄罗斯呢跟乌克兰那边呢，那设立了金帐汗国，所以俄罗斯实际上被统治了250年左右，被蒙古人统治250年左右。所以实际上他对于这些他仇人周围的人呢，他都可以来重用，像木华里也是一样，木华里用刀呢砍伤了他很多部下，但是他不会跟他计较，他说你晚上可以带刀在我的周围，也就是他是他的 Naka 是他的侍卫呢来保护他，就是他的贴身侍卫。所以由于他可以这样来相信人呢，那心胸很大，所以他也知人善任呢，所以不断的可以来让帝国不断的成长下去。就像他本来攻下城池呢都屠城呢，当然那时候耶律楚材跟他讲说，你可以透过纳税，越多百姓呢他们缴税就越多。那耶律楚材知道他国家呢这个国蒙古帝国越来越大，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呢，他觉得说任何事情我只要再出去打一次仗呢，那所有钱就有了。耶律楚材跟他讲说，那实际上呢，那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你就不要说一直觉得说这样打仗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打完仗呢，你也不要说一定要去屠城，你留下百姓呢他可以缴税，你不要等被你杀掉等于是斩草除根，这草都长不出来。那你把百姓杀掉，但就没办法纳税了，所以透过纳税一样是对经济有帮助，然后可以透过做生意。所以呢后来呢成吉思汗呢很重视呢这贸易的往来，他觉得这个赚的钱呢未必比打仗还少，所以就这样蒙古帝国呢那祖孙三代呢这样的观念所谓不断的来影响。 所以心想为了说那一打仗就可以把那钱抢来等等呢，那上接着说这样生一世心一力，那上呢有时候在不断的帝国不断的扩充过程中呢，有时候有他一个害处，所以耶律楚材才会跟他讲了呢，那很重要的话说一利不如除一害，也就是本身的一个问题呢，由于在扩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你要把它解决掉。那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你要发生一个战争还是什么呢？毕竟这实际上这都是会死很多人的事情，你不如省一事。你假如可以不用战争就可以解决的话，那就好。所以后来他在攻打其他地方的时候呢，那有时候呢，只要对方已经降服了，已经投降了，他就只要派几个人去管理就好。那只要他们不会再反叛，没有再反叛的话，那再反叛，那你当然接下来可能就屠城。你没有再反叛的话，那就好好的缴税，那好好的这样来管理。所以他管理那么大一个帝国，3000万平方公里，想看这么大一个帝国。所以那蒙古帝国上呢，从12世纪末呢，然后到13世纪，就整个13世纪呢，那都是蒙古帝国的时代。所以从俄罗斯巴尔干半岛，然后到朝鲜半岛，然后到甚至后来打到呢欧洲，甚至差一点呢，他孙子希律乌呢差一点打到非洲北非的埃及，已经跟埃及军队已经打上了，但几次后来都由于大汗过世呢。第二次呢，蒙古西征就拔都呢统帅，他已经打到多瑙河，那时候呢，由于呢打到欧洲，快打到德国了，多瑙河附近了。但由于那时候呢，窝阔台大汗呢死掉，也就第二代成吉思汗的，接下来就传给窝阔台他第三个儿子。所以呢，那时候已经打到欧洲，那到希律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甚至快打到埃及了。所以在如此庞大一个帝国呢，那并非只是靠杀戮破坏的征服而已呢，而且他经常呢，他统治呢都达到2世纪，达到200多年，对俄罗斯的统治呢达到250年左右，那对其他地方也都是100年。所以有这样一个统治治安跟那征税的一个组织，所以也努力振兴商业跟产业。所以后来马可波罗他可以完成横越欧亚大陆，走22000公里。那当然也是因为这统治下治安良好，通商路线可以完备。想想看呢，你可以去看玄奘当年到印度取经呢，他也是很辛苦。所以你看那个《大唐西域记》呢，玄奘哎，取经的过程多辛苦。那你看后来呢，这个马可波罗的时候呢，他走22000公里，但是实际上沿途呢，横越欧亚大陆，治安已经非常好。所以呢，这个、马背上英雄呢，那格局大，由于谋略多呢，他广结天下英雄豪杰呢，智人三任，所以呢。他又利用游牧民族本身的特性呢，那把自己骑兵呢不断的强化强大，那训练阿兵哥也非常严格，那经常就是呢4天3夜不能不离开马背，人跟马是在一起的，不分开，连续呢4天3夜都不分开哦，所以非常严格训练，所以他闪电战神呢，他骑兵战术呢一流。而且他每次呢长征的时候呢，那像说打花剌子模的人接着他可能要1年半才会来，没想到半年多就已经到了。首先他用工兵呢构筑那可以走的道路，我们知道以前呢高山断崖等等呢，还有一些走不过去呢要先铺桥造路，那工兵部队先行，那然后呢还要先经营牧场，因为经营牛马呢，到时候呢 可以随时后勤补给，所以打仗最重要是后勤。所以他打花剌子模，他已经要先准备这些，经营牧场。那每个阿兵哥呢，还带两三匹马，那甚至还带母马，因为还可以喝马奶，所以呢，有这样的准备，所以他速度又快，所以很快可以来打败敌人。那这样兵营坎坷，然后慢慢的，他从小呢，慢慢的上，虽然没有学过文字，没有学过什么军事学，他也不可能去看什么《孙子兵法》，但他本身就像一部兵法一样，所以他打仗非常灵活。这样一打大金国的时候，第一次哇，阿兵哥看到那么大的城池都吓坏了，怎么办？马骑不上去。成吉思汗说，我就要让马骑上城墙。就那时候，因为他是在边疆，所以呢，那黄沙滚滚，所以他利用呢，叫阿兵哥呢，不断的一代一代的沙呢，不断的填在城墙底下。所以孙哥阿兵哥呢，很快的呢，就造成一个斜坡，一个晚上就已经一个斜坡完成了。所以天还没亮，就已经马就已经骑上城墙，直接攻进去了。那甚至呢，有一次呢，那个大金国守将呢，那在那边守城的时候呢，知道成吉思汗这个铁木真的很强大，那不想出来，就想说这些从边疆来人送他一些东西给他们吃一吃，应该就可以了。哇，抓了很多燕子啊、野鸟等等，就丢去给蒙古人说：“你拿一拿，你们啃了啃了，赶快回去吧。”就呢，成吉思汗看到这些燕子跟野鸟，这些笑一笑，几千只、上万只呢，叫阿兵哥全部在那尾巴呢，在那翅膀绑上那个可以燃烧的油火药，就整个呢，一下子呢，全部放进城里面去呢，一点燃，整个放进城里面去，城里到处火灾。那成吉思汗借机呢，就攻进去了。所以成吉思汗的战法非常灵活，他有时候用水攻，有时候用火攻，有时候用沙等等的。所以事实上，那由于他的西征呢，那有人称他东方战神，有人说他千年风云第一个，那把他跟欧洲历史上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相提并论。上西方崇拜他的人说他是前人类的帝王、上帝之鞭，诅咒的人呢说蒙古人是黄祸。所以那毛泽东称他一代天骄，蒙古人尊称他为大汗，也就海洋般的大的意思。那华盛顿邮报呢，美国华盛顿邮报1995年评选千年之最，一千年来最，他名列榜首。所以像他的故事呢，800多年来呢，在很多国家传扬。所以你看1995年这个华盛顿邮报千年之最，一千年来的之最，最厉害最，他是成吉思汗。而他的兵法更是军事专家所研究。那所以像他虽然没有接受什么文化学习，但他热衷学习，所以他参透人性的奥妙，所以跟着他的部将呢，没有一个人呢来反叛他的。所以他一生呢征服了700多个民族，那40几个国家，所以这真是历史的记录。那他事实上也由于呢这些苦难，所以让他慢慢的不断的一个成长。那我们讲过，他那时候由于呢老婆波尔铁呢被抢走，被灭尔其人抢走，所以那时候跟王罕跟扎木尔结合。那实际上先后呢，后来就跟扎木尔打仗，也跟王罕打仗，所以这是没办法了，因为这是所谓人性。所以他由于广结盟友呢，显贤与人呢，宽厚待人，所以很多蒙古部众都来了。所以那时候救完他老婆之后呢，他本来跟扎木尔呢，他的三次结拜的安达是住在一起的，那他的部众也是一起来牧羊。但是后来呢，由于彼此的势力越来越庞大，那彼此都是呢不甘为人下，也就是想要领导者当一个英雄人物的，所以慢慢就会起 一些冲突，所以后来两个就分开了。那分开呢，虽然分开，但底下的人呢，那造成了争端，所以后来有所谓十三亿之战。十三亿之战就是扎木合呢，那率领三万人呢，要来打成吉思汗，也就率领十三个部落要来打成吉思汗。那这一次打仗呢，在历史上呢，有人说这是铁木真成吉思汗唯一的一个失败，因为呢，他实际上他组成的所谓十三亿呢，就是亿呢，就翅膀的意思。但铁木真这边呢，那还没有办法跟扎木合呢来跟他相比，因为他那时候呢，实际上还在不断的茁壮之中，还在成长过程中，所以他勉强挡住敌人的一个进攻。但是呢，战争结果呢，虽然扎木合好像赢了，但铁木真的实力上保存得很好。但是扎木合呢，他既然准备了70大锅去煮呢，抓来铁木真的部族，被他抓的部将部族呢，他用煮的把俘虏呢用锅来煮，所以他人心呢，每个大家看到觉得这家伙太残忍，所以后来反而投奔到成吉思汗那边去。所以反而铁木真呢反而更壮大。那事实上我们有讲过，就是波尔铁呢上次跟他结婚呢，才一年多呢就被抢走，而那时候呢他救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怀孕，波尔铁已经怀孕，所以看到从梅尔基耶那边呢救回波尔铁的时候，就他老婆的时候他怀孕，后来就生下了兀次，大儿子就兀次。但很多人怀疑说这兀次呢是不是成吉思汗亲生的，那尤其呢喜欢那个煽阴风点鬼火的人就经常拿这个事来大做文章。所以由于这样呢，这查尔呢也就第二个儿子呢跟他兀次呢经常有争端，甚至呢拔刀相见。所以这也是促成呢这成吉思汗他不断要征服天下，不断要打天下的原因，因为他要打下一大片国土呢，让呢自己四个儿子呢分开去统治，不要挤在一起，那自己有自己的国家，这样就不会去互相来有严重的冲突，离得越远越好，比较不会有那么冲突。所以这也是他要征服世界的原因之一。那后来呢他不断的扩充，也到大金国也知道这个人，所以叫他呢要领兵呢去打这个塔塔尔人。我们知道塔塔尔人呢是蒙古的仇人，那但是铁木真呢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打塔塔尔人的机会呢壮大了自己。所以他跟王罕呢，那时候跟也就是他爸爸也覆盖的安达这个王罕呢联合一起来打这个塔塔尔人。那在1196年呢，那由于这样他也再度壮大，所以在1202年呢他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消灭了塔塔尔的部落，所以他实力呢增强很多。但由于这样呢就引起了王罕，因为当你越来越壮大的时候呢，壮大到对方觉得你有威胁的时候，这时候问题就来，尤其王罕的儿子呢商昆他也长大了，所以再加上那时候扎木合去投靠这个王罕呢，那不断的呢煽风点火。所以西元1203年呢，王罕呢对成吉思汗铁木真呢发起突袭，半夜呢突然间攻击他们。那铁木真呢他虽然打败，但是他本身呢他核心势力非常强大，所以他并没有被抓，他带领的4000多人呢，那19个部将呢一直退到哈拉哈河以北呢，败得很惨，但实力还在。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经常人不离开马背4天3夜的连续训练，所以那时候虽然是突袭呢，王罕虽然是突然间发动突袭，但是他碰到很硬的很强硬的一个对手，就铁木真， 他的部众呢非常的强悍，所以硬是扛下来。但是他的兄弟哈沙尔呢也由于这样而走失了，失散了。而铁木真呢这时候呢跟19个部将呢那一起喝混浊了半泥珠河水，那立下重誓，一生绝不背离。所以在这困苦的境遇中，所以大家说一起来喝这个半泥珠的湖水，他说我克定大业，我就成就大功大业的话，会跟每个人呢同甘苦。那假如呢违背这个言论，就像这个河水一样，所以那时候彼此先是忠诚，这就半泥珠河的一个很有名的门市。所以这几个人呢像夸宗教的，那这个宗教有基督教，有拜那个长生天的，就蒙古人拜长生天的萨满教，还有佛教等等，但他们跨越宗教，跨越民族。这几个人分属于灭尔契人不同，还有那个起源部落，还有各种呢不同的一个部落。所以总共呢19个人，但是事实上呢有8-9个部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成吉思汗呢成长过程中呢经常跟他一起共患难的经常并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他后来呢他在成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整个一个人事改革呢，他都是呢以战功来看有贡献，真正呢不会考虑你是不是贵族，也不会太考虑这种血缘关系。所以这就是呢蒙古帝国呢可以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所以到了1206年呢 ,1206 年已经到13世纪了 ,1206 年呢蒙古高原呢100多个呢大小部落先后已经被他灭掉了，包括塔塔尔、克勒部、灭尔齐呢、乃蛮跟蒙古五大部都同意了在铁木真的旗帜下的。所以虽然那时候呢喝半泥珠河水呢那时候非常的落魄，但铁木真这成吉思汗的名号非常响亮，所以很多人呢反而都来投靠他，所以他声势壮大起来，后来就灭了这个王海，所以他等于统一了整个蒙古。那他还聪明的利用宗教来提升自己的形象，所以那时候萨满教利用这种宗教力量来宣称自己是老天的儿子呢，所以天命这老天的命令呢众百姓都是我管的，所以他也利用这个萨满教，那有这个通天乌寇寇出来等人呢来护着这个萨满教的。当然这个人后来呢也由于不断的野心太大，后来被成吉思汗把他杀了。所以他用兵呢让他会先成吉思汗用兵他会先派人去打探敌情，所以他经常会用间谍，然后他重视后勤补给，然后重视呢整个一个策略一个战法。所以他去打大金国，大金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虽然一下子呢几乎差一点把中都打下来，但是他没有打下来。他知道说他这个大金国有5000万个人，但蒙古总共才100万个人，那阿兵哥才10万个人，那大金国有100万个阿兵哥，所以他真正要彻底呢要来占领这个人口是他40几倍这个国家呢，而兵力也在蒙古这10倍以上，这是不太可能，一下子不太可能，所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他用消耗战术呢一步一步去攻城内地，一次一次把金国掏空。所以呢这就是他后来去打大金国的时候呢的一个策略。所以他不会一下子呢太贪心，一下子就要占领整个大金国，他是分好几年一步一步来的。所以由于他的一个学习一个精神呢，所以他人工巧匠在屠城呢，所以留下人工巧匠不杀，然后让他们制造弓箭、盔甲、工程机械呢，然后生产木炮、石炮、各种铁炮、投石机，可以把巨石呢扎进去。所以经常呢，对方假如是一个有训练的军团的话，他们用些大石头连先扎过去呢，把他们整个呢井然有序的一个队形呢，把它打散掉，让他们先吓坏他们。后来呢用射箭呢 那射死人，他本来想要展现英勇，再要冲过来，先用一阵一阵的箭呢，不断的把他们射倒，后来再自己的骑兵再压下去。那还有他非常爱护人才，我们刚刚有讲过呢，他广纳各种人才，那人才就是一定要来得到他的心。所以像木华黎他本身是奴隶，但在1217年呢，他就封他为太师国王。封木华里，你看一个奴隶，他封他为国王，然后主持对大金国的战争。但刚才讲说，太行山以南呢，就是你来负责；太行山以北由我成吉思汗自己负责，所以把金国战争的大权全部交给他。所以呢，那善于人才，他也会听人才的个劝谏，所以他人才呢非常多，他。除了蒙古人、土耳其人，还有汉人、西方的波斯人，所以随着帝国的发展呢，人才组织也更加扩大。像他也用乃蛮人 的国师呢，那来创造文字。所以耶律楚材呢，也不断的贡献他的智慧，不止呢辅佐成吉思汗，还辅佐窝阔台。所以他跟成吉思汗不断跟他儿子窝阔台讲说，这。耶律楚材是老天赐给我们家族人才，所以你要好好听他的话。所以想想蒙古大帝国为少数游牧民族，那他竟然可以呢来统治这么庞大3000万平方公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统治了一两百年，俄罗斯统治了250年。所以像俄罗斯呢，很多人呢都有呢听说90%以上有蒙古人的血统。那像一些名人啊，像苏俄共产党的列宁，他也是有蒙古人的血统，还有普丁的前一任叶尔钦总统，他也是有蒙古人的血统，还有以前的苏联总书记布列兹内夫，他是总书记，所以他也有蒙古人的血统。所以实际上由于这样的一个融合呢，那影响了整个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呢变成一个战斗民族。本来在800多年前呢，他们是分散各地的部落。那时候乌克兰地方，这基辅公国反而比较强，而反而是北边呢，这些后来成为俄罗斯的这些民族，它是分散各个部落。后来由于蒙古的金帐汗国的一个统治呢，他们慢慢呢变成一个俄罗斯。也就是东斯拉夫民族呢，慢慢形成俄罗斯，而他们也变成所谓战斗民族。他们本来没有那么剽悍，那后来由于这种血统的一个融合呢，所以后来变成非常强悍，所谓战斗民族。所以在蒙古人统治之后呢，完全不一样。所以三代子孙呢，那三次蒙古西征呢，那打遍天下。那像铁木真呢的一个政权跟其他政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呢没有以血缘关系呢，没有像其他呢那么重视血缘关系。所以像耶律阿保机、辽国耶律阿保机、大金国呢完颜阿骨打，像他们建立了丰功伟业，但是耶律阿保机呢，他一生受到他八部大人跟家族兄弟一个掣肘，也就一个绑手绑脚的。完颜阿骨打呢也要照顾他本部落贵族等等呢的利益。就像以前呢，那包括我们看整个华人历史呢，看下来上很多，所以像以前要所谓呢要崇仰汉人文化，像北方民主等等，他们经常会遭受到他们爷奶呢一个贵族的反对，所以贵族呢会影响到整个一个稳定。但是成吉思汗呢，他这个帝国他不一样，他整个都在护理台大会呢来按战功来行赏呢，所以不会说只靠血缘关系，你要有战功。所以木华里可以做到国王，那成吉思汗的兄弟还没有办法做到国王，所以他一个奴隶可以让他做到国王。所以事实上也就是他这种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波尔夫、木华里、哲别呢、哲尔妹呢，都成为铁木真打天下的左右手。 所以想想看呢，那跟传统呢，那一般古代呢的一些贵族的血缘关系不同，所以他田木真不重视这种血统关系，因为在他成长过程中呢，我们前面有讲过，帮助他竟然是没有，经常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包括奴隶索尔汗，包括何达安啊，包括这些，当然纳可、波尔术，还有哲别等等。所以从小到大，他的一个成长茁壮呢，都是靠血缘关系呢，不重要，都是靠各式各样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帮忙他的。那有血缘关系，像他的叔叔们呢，根本很早就已经抛弃他们一家的。所以也由于这样呢，那他可以呢，在一种公平，在一种竞争，可以得到让人家心服口服。你有战功，你就可以呢来升官。所以他呢也为了严密他的组织呢，他用千户制。所谓千户制，就有某个部落人呢构成一个千户，不同部落人呢混合成一个千户。那各式各样哎，那征战过程中哎，散落民众哎，重新组成一个千户。千户制呢，打破了朝廷上哎旧的部落的一个形式，它是一种军事组织。那没事的时候就游牧耕种，那有事的时候就打仗。所以在统一蒙古高原呢，那成吉思汗把所有部众分为95个千户，一千的千，千户，那把他们分给自己的功臣底下功臣呢来管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亲戚，但也包括功臣，自己有功的战将。所以在他的划分上呢，他蒙古高原呢西边，那也就是分布的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沙尔台、窝阔台的领地，而东边呢就哈萨尔他的兄弟的领地。那中部呢，中间就是成吉思汗带领他的幼子托雷，还有他的一些将领来统管。所以实际上他的儿孙呢，我们经常说富二代富不过三代，但成吉思汗的儿孙不一样。那儿孙呢已经都跟着他一起去打仗，所以也不断的在领导了这些老臣，所以一直带领着这些老臣一起打仗，所以都已经形成一个呢团结一致的，那也在战争中不断的成长，包括他的儿子孙子。所以后来呢，第二次西征、第三次西征呢，都由他的孙子来带领的。所以他实际上呢是非常严密管理的一个千户制度。那不管千户还是说是更往上的所谓万户，还是底下百户呢，都是他黄金家族的一个臣民。所以他们的民众跟财务呢、土地呢，都归属于某个黄金家族的成员，所以才不同部落的草原呢，如今都统一在蒙古旗帜之下，而且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的一个周围。所以原来部落世袭、贵族势力呢，也就被废除了。那帝国的官职呢，统一由大汗来管理。所以后来在1218年呢，由于蒙古国的商队被花剌子模呢那来抢劫，所以1219年呢，铁木真宣布呢，那让木华里去攻打金国，那哈萨尔领兵对付西夏，然后命令大将哲别呢为先锋，那苏布台呢随后呢，那自己的率领呢世子托雷跟众将领呢率领10万人马。然后那当然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呢，有很多种讲法，有40万，有20万，那实际上呢他们呢每一个人都带2-3匹马，所以数十万匹的战马，还有运输牛车，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个一个帝国的移动，你看起呢铺天盖地非常吓人。你看几十万的骑兵，几十万匹的战马，还有运输牛车，所以这金融非常壮盛。那虽然是夏天呢，那在阿尔泰山那边呢，虽然夏天仍然山上灰雪漫舞，所以铁木真呢命人凿冰开道，要把那冰凿开，要马路，所以呢 他的三十欧寇台带领工兵部队在阿尔泰山呢铲兵修路，要把兵打开，以免呢因为这容易滑倒，尤其上面有负载的东西，所以要铲兵修路，然后修筑栈道，所以克服重重困难呢，翻越阿尔泰山，然后越过了帕米尔高原跟天山之间的谷地呢，经过长途跋涉，经过半年多就进入花拉子模。由于预先的准备，我们前面讲过后勤牧场还有预先那的道路的准备，但道路虽然准备好，由于那在山高山，那尤其呢那在天气呢非常寒冷等等，有些锈还是会被破坏，所以他再一次呢再一次的破坏的地方再一次的修筑，所以让他已经在准备一年多了，所以他花拉子模节他们要一年多才会到，是让他半年多就到了。所以呢他以这样的一个严谨有序呢那打下呢各个地方，而他子孙呢也跟着他的步伐。所以对俄罗斯呢，他打下俄罗斯最先有泽北跟苏普台在打花拉子模，为了追逐呢他们的老大首领呢，所以路过后来是所谓莫斯科大公国，就后来俄罗斯呢只是路过而已，他就把他打败了。那后来呢等拔都西征的时候建立金帐汗国，就统治俄罗斯将近250年。所以本来他们是各分散其他各地，甚至为各民族所欺负。那没有想到呢由于这样蒙古的一个统治呢融合一统俄罗斯民族，成为一个战斗民族。那当然蒙古民族会融入俄罗斯民族呢，那只要呢实际上都是俄罗斯的王公贵族上流社会一个统治者嘛。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包括前任总统普丁的前任总统叶尔钦，还有包括周期表发明者呢那门德列夫还有列宁等等都是。那实际上在这个俄罗斯民族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有蒙古的血统。那听说九成俄罗斯人带有 30% 的蒙古基因。所以上呢对俄罗斯的影响非常大。那马背上的战神祖孙三代呢那不断已经征服40多个国家 ,720 个民族。而成吉思汗他也不只会打仗而已，他还立下典章做大杂耍，也就类似法典。像拿破仑那做拿破仑法典，他做大杂耍这种法典。行政跟立法分开，所以他比英国早600年，而且他最早使用纸币。你看那么庞大的帝国，他只要没有使用纸币，但他印书那些钱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所以呢，你看他竟然最早使用纸币，但是你有使用纸币呢，就要注意，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纸币，就造成通货膨胀，哎，没有钱就印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要以黄金，要以白银呢来作为这个纸币的后盾，所以后来成吉思汗呢。还有他的子孙也知道要限制印刷这个纸币，所以他们对这个纸币的使用，对通货膨胀的经济学知识，他们很早就已经有了。所以铁木真从统一大漠呢慢慢蚕食民主，相较于契丹女真呢，那还有宋朝西夏由盛而衰。所以不管是怎样的角度观察，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时机对成吉思汗有利，所以当然也由于他本身的一个人格特质，他在苦难中成长，所以又被俘虏，曾经被俘虏，所以他养成坚毅甚至可能说残忍的大漠生存之道，所以他有如一头充满活力的一个狼王，他吸引那驱策更多的一个狼群，那利用快攻联合包甲迂回诱敌破敌手段，造就蒙古帝国。那当然蒙古族的图腾本来就是狼，所以就像日本呢知名的历史作家井上靖的名作苍狼，就以苍狼跟白鹿作为一个开始，说明蒙古的祖先传承。那成吉思汗也依据呢蒙古的一个习惯啊，配合新型蒙古帝国成立后的一个社会呢统治，而制定法令大杂耍，那让蒙古而后呢那子孙各大汗国呢长期 可以来统治这个欧亚大陆。所以我们从成吉思汗的一生呢，我们知道他统一蒙古发动战争开始呢，经过几十次的重大战役，完全统一了蒙古高原，甚至西进到中亚，然后再经过拔都的西征，那蒙哥，后来西雷兀呢，直接跟埃及联军一起作战，几乎打到北非的埃及。所以他勇气呢，统治庞大而基于定所的这个游牧民族，凝聚他的力量，那通过征武呢，获得各种物质。那当然，商业文化交流呢，所以让欧洲呢，由中古呢进入了文艺复兴，可以说加快了这个欧洲呢文艺复兴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角度。所以主要蒙古西征作为媒介，所以成吉思汗带领起战争，或许有正反两面的一个评价，但是它的影响非常巨大和深远。所以实际上到了他孙子呢忽必烈在1279年呢灭掉了这个南宋。所以在这50几次的重要战役，那大部分都由成吉思汗亲自来领导，那少部分甚至死后呢也根据他的战术来影响的，所以他影响到他的孙子忽必烈。所以他一生的事功呢，那实际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攻金，攻打金朝，灭西夏，远征发拉子模，所以真的是打遍天下呢，无敌手。所以也让欧亚一家呢贯通了中西的交通。那当然到了他子孙呢，把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呢，在第二次第三次西征呢，那来传递到欧洲。所以成吉思汗他打仗呢，那并不是像个莽汉呢，那只是到打而已，他也知道如何去守住，如何去守护呢这打下的这个成果。然后他打一个国家呢，他会先派间谍过去，就让他打大金国之前呢，他在1204年呢，他先收服呢汪古部，汪古部就是为金国来看守这个蒙古的，所以是一个门户汪古部落，而且把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汪古部的可汗的儿子，所以他占领了阴山以北呢，那可以来存粮，可以来库存这个军事物质，所以作为攻打金朝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每次打仗呢，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要打的时候先派间谍过去查探一下金国情势，然后先在金国的边界地方呢来存战争的粮食，所以跟汪古部呢来联姻，然后变成了盟友。然后还不止这样呢，还把对金国招降纳叛。那金国你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金国呢他灭掉了辽国，辽国是契丹人，金国是女真人，所以很多契丹人上对女真人很不满，有国仇家恨。那这个成吉思汗就针对契丹人呢来收买他们，虽然他们已经在大金国当官，但仍然招降纳叛，所以来收买。这样的话就事实上就已经了解了很多金国的一个问题所在，他的弱点在哪里。所以金国呢他自以为他带甲雄兵百万，那事实上好日子过太久了，所以呢事实上他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强大，只有那个样子而已。所以呢在1211年呢，成吉思汗以报父祖之仇，那清蒙古全国兵力也不过10万而已，他就打大金国。所以大金国呢接战呢可以说势如破竹，那震撼了呢整个大金国。那时候大金国呢皇帝呢是完颜永济，那非常昏庸，但是呢那时候宰相呢给他建议说，为什么大金国不应该败得如此啊，我们有强将如影呢，我们就直接把军队呢一次跟铁木真结战。所以那时候呢在野狐岭呢，大金国派了50万个阿兵哥，50万个阿兵哥在野狐岭， 要跟成吉思汗呢一决死战。所以那时候成吉思汗呢，他收买大金国官员，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他马上叫大家紧急动员，因为知道野狐岭部署还没有周延的时候，趁他立足未稳，赶快打野狐岭。但实际上这一次非常的冒险，等于是呢，你弄得不好的话，你十万对五十万，等于是一比五，等于是以寡击众。所以呢，这时候要趁立足未稳，还没有完全部署完毕的时候，就已经冲上野狐岭。而那时候呢，成吉思汗的方法是先打两边，先打两翼。那两翼一打呢，接下来呢，中军这完颜九军，这元帅完颜九军，这中军就开始，由于两边呢被打了，所以中军要去支援两边，就开始呢有切口出来，开始混乱。这时候呢，成吉思汗呢亲率大军，先由木华里呢，那先从像一把刀来切入，他要撕开一个破口。所以首先呢，是那个囚犯组成的，就死刑囚犯，后面大刀队，死刑囚犯你只能向前冲，你向后跑就砍断你的脚，所以他们只能向前冲。那你冲呢，你有战功，你就可以免死，还可以升官。所以前面就死囚组成的敢死队，接下来由木华里呢带领怯薛军呢，一部分的怯薛军呢，那还有三万个兵哥直接冲上去。那紧接着就成吉思汗，所以呢先撕开一个破口之后呢，直接呢突破，所以从中间突破。所以呢成吉思汗呢杀掉完颜九军，所以整个几十万的军队呢慢慢的瓦解，那整个尸体呢堆满了整个野狐岭。而旁边的支援部队呢一看到这个结果，他也不敢再继续打，也赶快逃掉了。所以事实上这个野狐岭之役呢也造成了大金国呢耳后再无力来对抗这个蒙古，因为彻底的被摧毁了。所以在野狐岭成功之后呢，那成吉思汗呢，他后来在占领中都之后呢，他就派木华里来经营攻打大金国的任务，而他则对花剌子模呢发起攻击，而在1220年五月呢，在沙马尔罕呢来会师。所以事实上让他很意料，出乎意料之外，就是竟然花剌子模如此的不堪一击。所以我们前面所讲呢，那经过半年的一个行军之后，就已经到花剌子模，然后势如破竹呢，所以在1220年呢，就已经在沙马尔罕会师。那所以整个呢，花剌子模就已经陷入蒙古帝国的手中。所以上每次在征战中呢，那攻下城市之后呢，那都会派人按照职业划分，包括书记、医生、天文学家、法官，还有工匠等等，尤其需要会多种语言的人，跟工匠、铁匠、木匠、陶工、铁工、染工、造纸工、裁缝，还有理发师、药师、厨师等等。所以这些人不需要打仗荒漠，只需要从事自己的行业就好。那当然这些人才对蒙古帝国的发展基本上也有积极的一个作用。所以事实上有人研究呢，那事实上一般说蒙古人会屠城，当然有研究的学者呢说对蒙古人所征服城市的毁灭情况呢，检验后发现呢至少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来伤亡。那当然 也由于这样呢，有学者认为成吉思汗并不是一个屠宰者，一个屠杀者，他不是一个城市的毁灭者。所以像他除了一小部分的城市，他要来立威之外，用来立威，让其他人不敢再来跟他作战或反叛他，这样可以让蒙古人呢不战而胜，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像基于战略上的考量呢，他认为主要就要打开横跨欧亚的通道，让经商交往更为便利，所以可以让做更多的生意，赚更多的钱。那当然，这很多观念也是耶律楚材给他的。所以后来哲别速不台在追击呢这个花剌子模首领呢摩诃末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那顺便路过俄罗斯呢，顺便路过就把他打败了。那当然，后来金帐汗国就统治了俄罗斯。那难道在成吉思汗他统管的一个部队，他的儿孙没有问题吗？事实上也是有很多问题。我们刚刚有讲过，那长子术赤，那跟他的次子察合台的一个问题。那尚在要出征花剌子模的前夕呢，那成吉思汗召开护理台大会，那时候他的王辉也遂呢就提出了建议说，那你年纪已经大了，58岁，那时候平均年龄呢不到，平均寿命不到40岁，所以那时候成吉思汗58岁，这样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这也遂这王辉就建议说，你是不是要想到你接班人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冒犯龙颜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生气了。哎呀，这成吉思汗这永远不死啊，什么长生不死，都讲一些神话啊，当然是让人家听得高兴，但是让人一定会死的。所以每个人呢，侍卫就拔刀出来，准备要把这个野穗呢，把他抓去砍了。但这时候呢，那耶律楚材就讲话说：“那且慢，要不要让他先讲完？”那讲完之后，成吉思汗觉得也有道理。耶律楚材再加上说，在中原地区呢，实际上都有接班人，就像皇帝一定要有太子一样，都有接班人出京的一个准备动作，要培养，那也在百年之后也不至于有混乱产生。那后来他的好朋友，也他的战斗伙伴呢，波尔术也说了这样的话。所以成吉思汗一听，铁木真一听有道理，啊，首先他就问他长子术赤，因为他战功最多，他要问他。没有想到一叫术赤的时候，那察合台就跳起来，因为察合台是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术赤我们知道，在他母亲伯铁呢怀孕的时候被没有气人抓去，那等救回来已经怀孕了，所以生下来这个术赤的意思就是客人。那当然很多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过程中有很多敌人对手，就会纷纷放出谣言呢给他的子孙听，说哎呀，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你们旗人部落啊，根本就是灭有旗人的儿子啊。所以他说察合台跳起来说，老爸，难道你要把这个位置要传给这个物质？这灭有旗人，这个他血是肮脏的。哇，接下来这长子术赤一听不得了，马上拔刀，两个都要互砍了。就这时候成吉思汗非常愤怒，在成吉思汗面前你敢这样，把他们揍一顿呢，毒打一顿之后呢，叫他们跪下。那后来呢，那一些老臣呢也纷纷起来讲过波尔术，这儿面一些在成吉思汗呢他还是一个小部落的时候，还没有称汗，还连可汗都不是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呢，我们来到你家，那你才几个人而已，那你们面对灭有契人，那时候几万个人的这个灭有契人，那我们那一件不幸的事，我们根本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这样我们也不想再提起。那你身为儿子呢，你这样来提起，来听那些谣言来提起，你是不是太伤你妈妈的心了？说到这里呢，他妈妈伯铁本来在护理台大会里面，他就哭着走了。那所以很多人 他的爆发者妹等等老成呢，一些在成吉思汗呢，那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称可汗的时候，那时候正是他家还经常遭受攻击的时候，被欺负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打巴跟铁木真呢做他的纳可，已经都在一起了，就纷纷来讲话，觉得说啊，你查尔你不该听那些坏人的话，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冲突。那所以呢，那时候铁木真才觉得真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冲突之后呢，接下来刚才说叫乌次先数次先讲，那接下来他就叫查尔，哎，你第二个儿子你有什么建议啊？那查尔呢，第二个儿子他就说，那我要鞍前马后，要再陪伴在老爸旁边。那可汗就给他弟弟叫窝阔台，就是第三个儿子窝阔台。那成吉思汗呢，也问了这个数次，数次觉得说这已经没有机会了。既然都已经这样讲，那说一样就要服侍成吉思汗的左右，那把可汗位置呢就给窝阔台。这窝阔台呢就继承了呢这成吉思汗之后的一个可汗。那成吉思汗呢，当然他也想到很多，当然实际上他只能在有生之年呢能做尽量做。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存在的，成吉思汗死后也是存在的。所以后来在打翼龙节次的时候，也就花剌子模翼龙节次，那时候成吉思汗就说要把翼龙节次跟附近的土地呢，也就花剌子模的一半要给这个术次，给这个长子。所以那时候呢，窝阔台他们在打的时候就意见不合啦、啊，因为术次觉得这个地方是他以后的，所以他不想用那种毁灭性的战斗方法。哎，由于这样一直没有办法攻下来，后来铁木真成吉思汗就生气了，先打下来再说。所以就这样，那所以彼此呢两个儿子不断上在冲突。当然后来就察合台汗国跟那个金帐汗国，跟兀次术次子孙的金帐汗国两个分别去统治。但到了孙子呢，也就到成吉思汗孙子，也就拔都。那拔都的时候，在窝阔台去世之后呢，那由于接班人的问题又出现问题了。那由于这个拔都呢，他们上一代他老爸跟他叔叔呢，跟这个察合台呢本来就不和了，所以这个察合台他儿子呢，他根本他不想去支持。那窝阔台儿子呢是贵友，贵友跟拔都不和，但后来呢还是由贵友来继承。那贵友继承之后呢，接下来呢，那就有了冲突了。等贵友去世之后，第三代就有冲突。所以那时候拔都呢，也就术次的儿子呢，拔都他就支持呢由拖累的儿子来继任，也就蒙哥，由蒙哥来继任皇帝。也就呢，上呢彼此呢都不断的有冲突，甚至呢差一点就打仗。那所以慢慢呢，那虽然是有问题，但也是不断的来解决。所以像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由于呢他们统治的一个世界呢非常的庞大，所以把这个问题也就淡化了。所以在成吉思汗他统治整个蒙古帝国，他用的方法、用的战法、用的策略，还有包括他一个思维、他的思考，还有本身他学习的一个精神呢，所以让蒙古帝国呢可以长治久安，可以存在一两百年。那他甚至呢不止有很多人才，他请教丘处机。丘处机呢那时候住在山东，非常遥远山东，他亲自下诏，很客气的下诏要请丘处机来。所以在征讨花剌子模的时候呢，那时候在1220年呢，73岁的丘处机，所以就带领了他的弟子呢120个呢，就先到达燕京，也就金朝的中都。 然后本来呢，觉得年纪大了，说能不能跟成吉思汗约在金国的中都见面？但成吉思汗在远在花剌子模，根本就非常遥远的地方，所以他就赶快请耶律楚材呢来写诏书，表明了自己状况，所以请丘处机呢来西行到花剌子模。所以丘处机一行呢出居庸关，然后到经过新疆，经过铁门关，到阿里马里呢，经过新疆伊犁河呢，经过艰苦跋涉，到东甸呢，到达撒马尔罕。那时候成吉思汗已经离开，所以他驻扎在大雪山。那时候尤其大雪封山呢，所以就等到春天。所以在西元1222年的三月，啊，成吉思汗来见到了丘处机。这丘处机呢，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那成吉思汗问他说有没有长生之药的时候，丘处机说那只能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那成吉思汗还称赞他非常诚实，所以在大汗旁边那做丘处机呢的一个帐篷，那他也不用跪拜，那还让耶律楚材把他跟丘处机的对话做成了玄宏庆会。那上丘处机所讲的是，他说养生之道要戒色，那所以呢贪恋色欲呢都会耗误精神，所以他指出呢那世人呢不愿意去做，因为呢修行之路非常的艰苦，所以一般人喜欢追逐欲望呢，所以呢就没办法来延长寿命。那丘处机还告诉成吉思汗说，就你呢是天人，也就上天呢赋予你使命来除残弃暴，来克坚克难，所以等到呢他功成完毕，也就老天交代的事做完之后，就会升天护卫，也就会到天上去。所以在世间呢要欲望不要那么大，而且呢要济民救世，也就要考虑到要知民间疾苦，那所以你要行善尽道，升天为之仙。那假如作恶被盗呢，作恶就会入地，到地狱为之鬼。所以他说成吉思汗本来是天上要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呢，那可以呢本来在天上的位置还可以更升高，那只要不行善修福呢，可能就到降到地狱。所以成吉思汗要敬天爱民，然后告诉成吉思汗要敬天，尊敬老天爷，爱民爱百姓，然后行善清心寡欲，所以这是治国保民之术。所以讲了修身养命之方，那让成吉思汗呢受益匪浅。所以成吉思汗这个人，他是很会听人家，他很会纳谏，你讲有道理他会听的。所以周围的人经常就跟他讲很多进谏，讲很多话，他有道理他都会听。所以丘处机呢竟然跟成吉思汗呢相处了快一年，在1223年春天呢，丘处机才离开成吉思汗。那在他回山洞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下四道圣旨，也就免除他虔诚教所有的税，不用缴税，而沿途还派兵护送，来不时呢写信给丘处机，一路是我安好。所以后来呢，丘处机的弟子叫李自长，就写下《长孙真人西游记》，来记载这段历史。所以在写给丘处机的信中还提到说，那我呢常怀念神仙，神仙也不要忘记我。就成吉思汗也是蛮可爱的地方。那丘处机呢这样回到山东不久呢，他就过世了，享年80岁。而后来呢，事实上在成吉思汗的一辈子之中呢，这跟丘处机的一个遭遇呢也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成吉思汗呢一生呢，他跟一般的帝王不一样，他也愿意呢去接触呢不同层次的人，还有不同几乎是跨领域的一个学习各种，所以他头脑非常灵活。甚至呢他那时候呢征讨花剌子模呢 回来，一天西夏不听话，趁他不在的时候，现在偷袭蒙古，他气得嘞，这椅子还没坐热，就马上去征讨西夏了。后来在六盘山呢，听说是摔马而受伤，他临终的遗嘱遗言，还在讲说要怎样把西夏拿下来，所以可以知道呢，他的一辈子都在打仗。所以想想他带领的子孙呢，拿蒙古西征第一次，然后他子孙呢，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西征，所以呢，这样东征击讨了50多年呢，那吞并40多个国家，征服了720个民族，所以这是古代史上呢疆域最广的帝国。所以像元帝国呢，一直到1368年呢。那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为止呢，所以呢，这整个呢，他统治呢，半个地球呢，100-200年。所以这个西征呢，那影响一个世界非常的大，那也让欧洲人见识到蒙古人的强悍。所以总共3次西征，第2次拔都，第3次系列物，也是都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那真的是非常强悍。所以呢，以现在呢来看呢，他蒙古帝国包括了现在的中国、韩国、朝鲜、缅甸，还有中南亚，包括尼泊尔、印度、孟加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还有土耳其、塞浦路斯、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还有匈牙利、捷克、荷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所以40几个国家的，所以疆域之广呢，前无古人后来者。直到近代日不落英国崛起，英国殖民统治的巅峰时期呢，那大英帝国殖民疆域全部加起来一共3400万，才打破了蒙古的记录。不过这是殖民疆域的3400多万，所以。所以成吉思汗百战百胜呢，所以后世呢还把他的军事思想呢来做成呢所谓成吉思汗兵法，有组织、有战法、军事训练、有大规模围猎开始呢，那骑马射箭一步一步开始，还有他的军队后勤的补给系统，还有他的用间谍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打大金国呢？他打到呢，他无力抵抗为止，这样首都呢已经唾手可得，但他仍然呢停战议和。他有分寸呢，他贪念不会太重，他只是说要一步一步来，要先掏空大金国就可以了。所以运动战呢，有时候甚至呢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一个很大范围的外线作战呢，分进合击，战略包围，成绩不被出其不意。所以像攻打花剌子模呢，也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善于快速行进呢，那基本上呢2-3天都不用下马，人跟马是合而为一，所以肉干呢还是肉粉呢来充饥，那个母马马奶呢直接呢挤马奶可以吃，所以没有很笨重的重装备，所以说轻骑兵呢，所以呢动作非常快。那还有迂回攻击呢，在花剌子模还是说在打宋朝的时候迂回前进，所以他跟民众的时候呢，都已经安排好这些呢策略，要让他子孙呢，那去照这个做呢，所以这个他对后世的影响，那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中西的贸易、交通，还有后来呢。那马可波罗可以这么安全来过来，那他后代子孙呢？根据牛津大学呢的研究呢，他后裔可以多达1600多万人，分布在欧洲、亚洲，1600多万人呢。那他们是用他的基因去看的，所以呢，事实上可以知道他影响。这欧洲、亚洲影响非常大。那拿破仑曾经讲说，那事实上 不要以为蒙古大军入侵欧洲是一盘散沙盲目的移动。他说整个游牧民族呢有严密的军事组织跟深思熟虑的指挥，所以让他们要比对手精明的多。拿破仑自己说，我不如成吉思汗。想想看，拿破仑那时候征讨苏联呢就失败了，天气太冷失败，也就是本来拿破仑不可一世，但是在打苏俄之后呢，整个就败退，所以他整个就失败了。但是成吉思汗不止他，还有他的子孙呢，不断打。所以马克思呢对成吉思汗评价也是，成吉思汗呢兵马空统呢征战终身，统一了蒙古，所以祖孙三代呢鏖战70年，那征服民族720个民族。俄国名将伊格纳几乎呢感叹，看这整个世界呢，那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见。所以英国殖民地跟成吉思汗呢，他这样的方式不同了，所以他总共呢由小到大，由统一蒙古，然后到征服半个地球。所以这样呢，包括朝鲜半岛、印度北部、中亚、俄罗斯帝国大半、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间的南部，所以包括亚洲、欧洲呢、中亚，所以真的是令人非常的赞叹，盖世之雄。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名将呢，称他为盖世之雄。那美国的麦克阿瑟也说，成吉思汗的成功让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城内地，摧毁整个敌国呢。在战场上呢，他部队应用如此巧妙又快速，横扫千万，势如破竹，无数次打败的数量上呢，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所以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呢，在怎样对待世界时也说，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那世界征服史的一个作者呢，波斯人呢，智慧女呢，他跟说，成吉思汗呢，凭借自己的脑子呢，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也没有去看别人的，也没有去查《孙子兵法》查什么文献，也没有去遵循传统，那些征服半个地球国家的策略，消灭敌军部署，都是他自己一个领悟，他的经验，实战经验。所以料理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呢，那在使用机车方面呢，也可能只是成吉思汗的学生。所以你看，连亚历山大都只是成吉思汗的学生。这是世界征服史作者呢，波斯人呢，智慧你所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成吉思汗，那所以他只可以成就如此。像我们前面所讲，从人史事例来看，是时代的背景，那是也是他本身呢。像孔子所讲，吾少也见，故多人鄙视。从年少的磨难，那到他需要联盟，需要很多盟友来帮助他，所以很多纳可呢，就像他的结拜兄弟一样。但他也不会像桃园三结义这样，把人家排斥在外。桃园三结义就像刘备跟关云长、张飞呢，好像把赵云、赵子龙排在外一面，就永远他们一直三个这样一个核心。那实际上，成吉思汗他是很 open minded 的，所以他可以呢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组织，那他又很会善听，知人善任，又会纳谏，会听人家的忠臣所讲的话。所以包括他的母亲，包括他的皇后，他的王妃，包括后来的耶律楚材、木华里等等呢，尤其耶律楚材，他几乎都听他的话。而他还跟他儿子欧寇来讲说要听耶律楚材的话，所以整个蒙古帝国呢，他可以呢传承到一两百年，确实呢相当有不容易。以上成吉思汗，谢谢。